魑魅眷夫。在东海边的一座小城里，住着一户人家，男的叫蔡旺，女的叫魑魅，都已经三十出头的年纪了。夫妻俩还有一个4岁的女儿小珍。魑魅温顺贤惠，对丈夫可以说是百依百顺。这有两个原因，一是蔡旺脾气急躁，碰到不顺心的事儿，常常要拿孩子出气。这魑魅疼孩子呀，所以凡事总要使丈夫称心。二是蔡旺和他身世相同，都是在孤儿院长大的。想到蔡旺从小没有亲人，魑魅也就样样顺着丈夫的心意。所以结婚6-7年，小日子过得倒还和顺。哪知1年前，这个小家庭忽然变得不平静起来。这是啥原因，还得从蔡旺说起。原来1年前，蔡旺看见住在楼上的王二毛生活一天比一天过得红火，渐渐的眼红起来，心里也痒了，暗暗想，他王二毛凭啥本事富起来，还不是靠去南方贩卖了几次走私物资，每次一转手，大把大把的钞票就进了腰包。我何不叫姊妹今后节约些，积他个5000元，请几天假，也到南方跑上一趟，那么这电视机录音机不全有了。真是无巧不成书，蔡旺想钞票正想得快发疯的时候，户籍警张同志找上门来，说姊妹的爸爸有个师兄弟，解放前去南洋时向姊妹爸爸借过一笔钱，临终前相继尚未还债报恩，于是叮嘱儿子要3倍归还。如今钱已汇到，可姊妹爸爸早已故世，姊妹就成了这笔钱的唯一继承人。蔡旺喜得差点跳起来，忙问：“多少钱呢？”张同志伸出一只手，蔡旺立即说：“太好了，5000元足够了。”张同志笑笑说：“还要加个零，是5万。”
啊，5万！
蔡旺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顿时喜得浑身直冒热汗。当晚，他对姊妹说：“哎，姊妹啊，现在我们有了本钱，也去南方跑上一趟，回来转转手，说不定5万马上变50万。这到那时……”这姊妹一听，脸色顿时由红变白，怯怯地劝道：“蔡旺啊，这种投机倒把的事儿可千万做不得呀，人心要平，我们现在不是生活得蛮好吗？”“
你懂什么呀，别人做的我们就做不得。哼，现在的生活就叫好啊，你真是头发长见识短。”
照平时，蔡旺脸一板，姊妹哪还敢吭声啊，但今天姊妹依然直摇头，苦苦劝道：“蔡旺呀，别看王二毛家现在阔气，干这种犯法的事儿绝不会有好下场，你得前前后后仔细想想的。”可是蔡旺财迷心窍，这话哪里听得进去呀，反而眼一瞪说：“嘿，家里的事儿由我做主，你不必多说。”姊妹眼看蔡旺铁了心，自己又没法制止，急得眼泪直淌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无可奈何地说：“你实在要去呀，得依我一个条件。”蔡旺一听姊妹松了口，喜得合不拢嘴，连忙问：“什么条件？”“我要和你一起去，钱是我的，得由我保管，你不能瞎用。”蔡旺一口答应：“
行行行行。”
3天后，蔡旺买好了船票，和姊妹都请好了假，安排好了孩子。姊妹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只小铁箱，动身前夜打开箱子说：“瞧，整整5万元。”蔡旺看着那厚厚5叠100元面钞的钞票躺在箱子里，正想去摸摸，姊妹突然瞧见窗外，咔嚓锁上，说：“这么多钞票呀，可不能露眼儿，到了外边千万别看啊。”蔡旺忙点头：“
啊， 姊妹啊，你真行，我们夫妻俩同甘共苦一条心，这才是发定了。于是夫妻双双上了轮船，一路上姊妹提着那只小铁箱，白天黑夜的不离身。蔡旺好似姊妹的警卫队长，紧跟着他寸步不离。第二天早上，他们起身吃过早点，姊妹说：“我胸口闷，想到甲板上去透透风。”说着就向前甲板走去，蔡旺也跟着来到甲板上。不料姊妹上了甲板，被风一吹，突然哇一声，他紧走几步，趴在船舷上呕吐起来。蔡旺紧站在他的身边扶着，姊妹一手抓住船舷边，一手紧紧提着那只小铁箱。突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一个浪头猛扑过来，船晃动得很厉害，姊妹被颠得往船舷边一撞，那只小铁箱脱手掉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海里。顿时姊妹哭，蔡旺叫，不少旅客闻声围上来。有几个船员问蔡旺掉了什么东西。
钱钱钱！
蔡旺一边发疯地叫喊着，一边指着小铁箱落水的方向：“快叫船停下，快停下！这么大的客船，怎能任你叫停就停啊？”他照旧迎风破浪向前驶去，转眼功夫，连小铁箱掉在什么地方都弄不清了。蔡旺把一腔怨气全出在姊妹头上，什么难听的话都骂了出来。姊妹呢，随丈夫骂去，只是低着头一声不吭。这本钱被大海吞了，还做什么买卖呀？夫妻俩只好愁眉苦脸地回家。从此姊妹免不了经常挨蔡旺的骂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全国开展了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斗争。这时蔡旺才真正清醒过来，心想：“哎呀，那次幸亏姊妹把钱掉了，否则呀，后果真不堪设想。看来以前姊妹劝自己的话是有道理的呀。”从此蔡旺不但不再对姊妹发脾气，而且待她特别好。这天是他们的厂休息日，蔡旺吃过早点上街去，忽见读报栏前围着一群人，凑近一看，只见报上登了一条消息，标题是：“昨日孤儿关怀今天孤儿，蔡旺、李姊妹夫妇慷慨捐款。”蔡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立刻买了一份报纸奔回家里，劈头就问：“姊妹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”姊妹瞥了一眼报纸，笑笑说：“既然知道了，还问什么呀？”“
这么说，那只小铁箱的钱是假的，你是存心捉弄我？”“
不，蔡旺，我是怕你掉进泥坑。”“
你不同意也就是了，干嘛把钱捐给孤儿院呀？难道钱放在家里会发霉？”
姊妹说：“
钱不会发霉，可我怕人的思想发霉。你想想啊，你一门心思要靠走上歪门邪道发横财，这难道不是思想发霉？蔡旺啊，我为了保护我们一家平安，所以……”
姊妹话音未落，只听窗外传来嘎的一声，蔡旺一看，一辆公安局的吉普车停在门口，几个公安人员向楼里奔来，接着嘟嘟嘟，有人敲门。蔡旺吃惊地望着姊妹，姊妹笑笑说：“别怕，去开门吧。”蔡旺硬着头皮开门一看，啊，原来是自己厂里的李厂长、派出所的张同志和孤儿院的赵院长。满头白发的赵院长一进门就紧握着蔡旺的手说：“
我代表全院的孤儿向两位表示衷心感谢。”
话音刚落，只见王二毛被靠着双手押上了吉普车。张同志努努嘴说：“这家伙又贪污又犯私，能不给他算总账？”李厂长说：“
我们多次提醒教育他，他却越陷越深。”“
哎，这是自作自受啊。 蔡旺同志，你说是吧？
这叫蔡旺怎么回答呢？他心里好像打翻了五味瓶，那滋味实在没法形容。这时，赵院长递上感谢信，又说：“这封感谢信呢，是孩子们写的，请二位收下。”
芷妹笑笑说：“我可不敢做主，蔡旺呀，你是一家之主，你说要不要收？”
蔡旺立即说：“你做主吧，
收，收，收。”
吃饭的时候，芷妹烧了几个菜，给丈夫斟上一杯酒。蔡旺感动地说：“
芷妹啊，我对不起你，现在我全明白了，原来一切全是你安排好的。”
芷妹说：“
事先没和你商量，你可别生气啊。”
不不，芷妹，你的药正好治好我的病，我是财迷心窍，如果你真听从了我，那后果真……
哎，事情已经过去了，还提他干嘛呀？
芷妹说着，取出一叠钞票，又说：“
这半年呢，我寄了些钱，再加上以前的积蓄，购买一台电视机了。蔡旺啊，去看看，商店还没打烊的话，马上就买回来啊。”
蔡旺答应着去了。晚上，小两口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，正好新闻里报道他们捐款的事儿。蔡旺又兴奋又感动，连连夸芷妹说：“
哎，你可真是个智妹啊。”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